好，十三章第一节，智慧之子，智慧只听父亲的教训，亵慢人不听责备啊，这我们也多次讲过，一个人愿意听那是美好的。不过问题就是，我觉得我们常常就是错误的意见我们会听，正确的我们反而听不进去，这些我想都是要靠十字架来带领我们哈。我想在我们当中也许不会有人要去听抢银行啊这一类的错误的意见，可是在我们个性上哈，我想这里能够学习对付就非常的好哈。一个人性情急，我们需要听的是缓一点，一个人性情缓需要的是快一点的建议，就是对付自己的肉体哈，可能都是好的事，但是我们在这些事上能够对付。有些人太客气，那么也许他需要的是刚强壮胆一点，有的人太进取，也许他需要的是你不要每次都是一马当先啊，这些可能都是我们个性不愿意的。那我想我们愿意做一个智慧之子，靠着圣灵来让我们做我们肉体不太想学习的事情或自以为是的事，我们能够克服哈。第二节，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，奸诈人必遭强暴。好，这里我们就看到果子是正面的啊，就跟这个在讲到基督徒的死的时候通常都讲睡了啊，那不太讲恶人复活，圣经也有讲到恶人的复活，不很少讲，因为复活也是用在正面的，果子是正面的，我们不断敬畏上帝，心里想的口里说出来，那么结出圣灵的果子，那说这些话或者有的时候勒住舌头，总之都是从神那边来的话，总之都是圣灵对付来的话，会想到美福。奸诈人那不仅是想的和说的，那么会失去，而且自己会陷在自己网络里，会遭到强暴哈。谨守口的得保生命，大张嘴的必致败亡。这恐怕是两个事情吧，一个是谨守口，少吃一点，那么这个节制哈，可以得生命，大张嘴的吃出自己的祸患来，我觉得有这个意思。当然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少说一点啊，少吃少说好像是比较能够保守生命，大张嘴的就是放肆的不知约束的哈，那个是会得到更多的败亡哈。第四节，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，殷勤人必得丰裕。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像在讲我，起码在讲我小的时候，羡慕，羡慕就是什么，望风的必不撒种啊，就在那里羡慕啊，在那里想啊，不去行动，不去思想，不去计划啊，不去勤快的做，羡慕一个东西。当然羡慕我们真的希望说我们的羡慕，第一个不是贪婪，不是欲望，我们是羡慕良善的事情，那么然后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去建立起来，当我们殷勤的建立的时候，我们生命就越来越丰富。第五节哈，一人恨恶谎言，恶人有臭名且致惭愧。一人恨恶谎言，在诗篇119篇128节讲到说他恨恶假道，一方面他爱惜一切神的话，爱惜一切真理，爱惜一切的训词，认为那是正直，但是恨恶所有的假道哈。我们基督徒有所恨恶的，那么当恨恶谎言的时候，我想神也喜悦，恶人喜悦谎言的时候有这个臭名，最后也会惭愧。箴言13章第6节，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，犯罪的被邪恶请覆啊。这些我想我们还是我想这一再讲哈，重点在时间，不是你这次行为正直马上就有公义保守，也不是你这次犯罪立刻就被你的恶网罗所请覆，常常可能是一生甚至可能好几代你都没有看到公义的蒙保守，没有看到犯罪的被邪恶请覆，但是我们还是持守正直。第七节是描述一个现象，并不是说我们需要这样子哈，假作富足的一无所有，装有贫穷的却广有财富，就这个现象不一定并不足以法哈，但是在敬虔的事上有的时候到有的时候是提醒，假作敬虔的可能是一无所有，不是装有贫穷的，如果真的承认自己的贫穷无有的时候，那是一种真正的谦卑和灵里的富足。 第八节，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，穷乏人却听不见微笑的话。哈，这个大概也是描述一个现象吧。哈，就是也不能说是我们要效法或学习，就是可能有点讽刺的意思。人的资财，你非常富有，钱很多，到最后是什么？给绑匪的。就你越有钱，你只是不给绑匪。那么穷乏人好像贫穷，但是呢，他有一个平安，他不必担心他的儿子被绑架啊。我不晓得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哈，是不是就是指世上总是有一些得失哈？如果我们看世上总是有一些得失，而没有想到上帝的带领的话，那我觉得也常常就是命苦的人一些自己的安慰哈。那个并不足法。第九节，一人的光明亮，光一人的光，原文是说欢喜哈，一人的欢喜是明亮的，恶人的欢喜是要熄灭的。那又是我想是时间的问题，我们的喜悦是越来越光明，越来越深入的，恶人的喜悦是暂时的。第十节，骄傲只起增进，听劝言的却有智慧。当然起增进的不是只有骄傲自大啊，玩梗啊，自以为是，当然也许这也都表现出骄傲哈。我想这里叫我们谦卑啊。当然我们也不是什么话都听，但是我们能够听进去对我们有益的劝告，能够有还是敬畏上帝，知道自己不足，那是有智慧的。十一节，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，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。那不劳而得的财，我想我们知道最多的就是像黑道的，或者说像那个中了乐透的，这些钱财飞去的都非常快，给当事人没有任何的好处哈。不过大家都还是喜欢这样啊。那我算是现在比较真的体会到，那个自己劳碌得来的东西，不管是钱财是学问啊，是金钱，就是是自己操练愿意操练被对付的，那个是丰富的，那个是真的就是属自己的。那个东抄一句西抄一句偷来的东西，没有被操练的那个，不会真的在你生命里面有什么加增。十二节，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忧，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。这也是一个现象，我们一直希望一个东西没有当然就忧愁，我们想的很久盼望的得到了，那真是让我们的生命很丰富，这个是一个现象。不过我们把这现象连在属灵的事上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盼望的是主，如果盼望是主的话，就算他迟延的来到了，其实也不会是迟延，他的迟延像哈巴谷书说的这个预言一定会应验的，虽然迟延你还是等候，我们主来了好像迟延，但是呢实在是一个宽容，也是在对我们的训练，我们不要，我们对主真的有盼望，也知道他的迟延不是迟延，我们就不心忧。那我们每天凭着信心，在好像没有看到主的话实现的时候，愿意相信的时候，那我相信我们生命就不是虚假的，是真实的，就越来越越有生命的力量哈。十三节，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，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啊，这我们讲过很多次，说是都会说，甚至我觉得这句话我自己的态度就会藐视这句训言，就是我都知道了，不要再啰嗦了。但是问题就是这种重复的话，就是我们实在在常常在藐视对我们有益的事，不去听更不去遵行哈。十四节，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。那这个法则如果是生命的泉源，如果是远离死亡的，那这个法则当然就是上帝的话。可是我们又要说了，这个上帝的话是我们的肉体，是这个世界，是我们堕落的本性非常不喜欢的。我们总觉得偷来的水也好，或者是不法得到的东西也好，那个让我们生命很丰富，殊不知呢实在是死亡的网络。我们觉得客情就是走十字架的路，走舍己，走信靠上帝的路啊，觉得辛苦，就是常常忘记那才是生命的泉源。十五节，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，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。这也都是各位，我还是说时间，我也还是说要看是属灵还是属肉体的。奸诈人的道路，从属肉体来讲， 真是方便易走啊，神的道真是崎岖难行啊。那美好的聪明，属神的聪明，使我们蒙恩吗？还是我们常常觉得好苦哦？十六节，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，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错误的人不是凭知识，不是凭真知识，不是凭敬畏上帝的知识行事，是凭着自以为是，就是自我中心了。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，就是他不断的在用自己的愚昧在做事，他不是从敬畏上帝而来的，那自己的愚昧也还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。十七节，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，忠信的使臣乃义人的良药。奸恶的使者对他的主人不忠实，自肥的自利的，那个会陷在祸患里面。那我们是不是奸恶的使者，在侍奉上帝的时候，不是荣耀上帝，不是要完成上帝要我们照顾的人，传扬福音对象这个使命，而是只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呢？忠信的使臣，对于那个我们服侍的对象，他就真的是成为医人的良药啊，因为这个世上人都有病，都有需要。十八节，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，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。这也都是老话，也都是有两点。第一个，不是所有的管教，不是所有责备都是对的，我们必须能分辨，我们必须求圣灵帮助我们，是主要我们听的我们才听，否则是父子骑驴，做什么都不对，而且是愚昧的。那另外就是这个管教的事，像希伯来书说的，实在是不舒服。如果真的是责备，对我们也真的不舒服，但是我们希望是让我们我们能够有一个为着前面更美好的这个将来，我们愿意受。十九节，所欲的成就，心觉甘甜，远离恶事，为愚昧人所憎恶。哈，所欲，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哈，这个所欲当然可以是一个中性的东西，就是这欲可以是好的，也可以是坏的。那好的坏的成就，我们都觉得好高兴，如果是顺着我们的意思，那我们希望我们所欲的是好的，是主导文里面的第一句话啊，愿你的，是主导文里面的话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，愿我的欲望，愿我所打算的所要的是你的旨意。那这样成就我们自己上帝都会甘甜，即便肉体也许不舒服，像使徒为了传福音被鞭打的时候，被责备的时候也觉得甘甜。那远离恶事，也许就是愚昧人所欲的那些恶事。那他们当自己的欲不能成就的时候，他们觉得憎恶，其实是让他们更愚昧，更受伤害。二十节，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，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。那这我们也，我想还是，这实在是通常的不能再通常的老话了。我觉得问题不在我们不知道这句话，问题恐怕又是两方面。问题第一个，我们不太能分辨谁是智慧人，谁是愚昧人，我们还不是觉得我们交的朋友都是好的。第二个就是，当我们知道谁是智慧人的时候，也许我们的肉体还是不愿意跟他同行。那么当我们知道谁是愚昧人的时候，却还是想跟他同行，想跟他在一起，因为总有一些好处吧，总有一些肉体上的好处，跟智慧人也许总有一些忠言逆耳的事情。二十一节，祸患追赶罪人，义人必得善报。也想到生命记28章，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，那个福气会追着我们。那么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，祸患会追着我们。那但这也都是要长期的来看，好像很多时候祸患是追赶着义人的。那大卫不是被追得很惨吗？保罗不是被犹太人追得很惨吗？不是有很多的义人，像希伯来书11章讲的，到处逃来逃去吗？我们相信神的带领是最美好的，义人即便在逃亡的时候，也有主给他的平安啊。第22节，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， 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，这我们都要用属灵的观点来看哈。就真正的产业就是美好的东西，如果你是一个属主的人，你才有美好的东西留下来，不管是你生活上的喜乐的榜样啊，或者是见证哈，这个子孙还有其他人都可以得到这样的好处，甚至你的见证可能保护到子孙哈，积善之家有余庆哈。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，在诗篇里面有讲，耶稣讲的那个无知的财主也，你存的到底是要给谁呢？我们到底为谁做嫁衣裳呢？忙到最后在忙什么呢？啊，我们人都看不清楚，那每天敬畏上帝，我们才不会枉然劳力，甚至，那在中外的那个婚姻里面，王公贵族里面，婚姻里面还有传位给谁的时候，真的到最后有的时候就真的非传给敌人的小孩不可哈，有的时候自己的小孩都死掉了。23节，穷人耕种多得粮食，但因不义有消灭的啊。我想上句的意思就是，即使你贫穷，你愿意勤劳，神还是会给你。你不义得到很多，会如飞而去。24节，不忍用杖打儿子的，是恨恶他；疼爱儿子的，随时管教啊。我想那个杖打哈，不要太字面的，就是我们天天好像要打小孩一样。那我先，那是一种发泄私欲，那神更不喜欢哈。但是我们，如果出于爱的管教，是疼爱他。那这句话，这更是神用在我们身上啊。他所爱的，他就管教。不被管教的就是狮子了。一人吃得饱足，二人肚腹缺粮。那我想也是属灵的意义吧。因为这个世界上一人饿的多得很，二人吃饱的也多得很，但是恶人所吃的是空虚，即便他的肥胖，即便他得到的，不管食衣住行娱乐，没有给他真正的平安和满足。义人，我们相信在最贫乏的时候也是丰富的哈。